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我们先来跟进中国的疫情。近日中国流感疫情急剧升温，浙江一名12岁女孩仅发烧一日，左肺就变成了白肺，医生强调切勿当作普通感冒，指该女孩极有可能是患上了索形性支气管炎，但是后续报道指女孩是感染了毒力极强的同氯假单胞菌，多数发生在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大陆网民怀疑是打新冠疫苗的后遗症。在11月11日大陆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浙江一名12岁女孩笑笑仅是发烧一日，左肺就变成了白肺，呼吸急速到无法平躺。一开始笑笑只是轻微咳嗽，发烧到38度，发烧之后在外科医院检查，出现呼吸急速、胸闷胸痛、血气饱和度勉强维持在 90% 左右，胸片显示左肺已经完全呈现白肺的改变，病情急剧恶化。浙江大学第四医院儿科副主任医生余林判断，女孩极有可能是患上了索形性支气管炎，最终决定紧急展开了支气管镜的手术。手术之中，支气管镜刚进入气道，就发现患者的气道黏膜充血水肿，大量黄白色的痰不断涌出，阻住支气管和各肺段开始已经被这些黏液塞住，全部塞死了。医生多次用负压吸引、灌洗、钳取清理堵塞物，终于打通了被堵塞的呼吸通道。手术后第二日，笑笑呼吸困难、胸痛的症状明显好转，经过一系列治疗，他已经顺利出院。据医生介绍，索形性支气管炎是儿童期凶险的呼吸道急性症状，常见于2到12岁儿童，多由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腺病毒等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发。在11月10日，中共国家疾控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流感活动水平明显上升，并整体呈现南方高于北方的态势，预计今年秋冬季的流感疫情高峰可能出现在今年的12月中下旬和明年的1月初。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甲型 H3N2 亚型病毒占的比例超过 95%， 有少量甲型 H1N1 和乙型流感病毒同期流行。据央视前述的报道，浙大第四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余林只是判断前述女孩笑笑极有可能是患上了索形支气管炎，而据陆媒《掌上春城》报道，后续检查发现引发女孩这次感染的是毒力极强的同氯假单胞菌，多发于在免疫力功能低下的人群。报道援引了医生称，孩子感冒咳嗽之后出现持续发烧、喘息加重、呼吸急促、胸闷胸痛，胸片或者 CT 提示肺不张、肺实变，尤其是系症状在短时间内快速恶化，切勿当作普通感冒，赶紧就医。不过对于媒体提及病毒多侵扰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好多大陆网民就质疑这个是打了疫苗之后的后遗症，都是打了疫苗以后变成这样。有人就说感觉疫苗打了之后这些感冒都特别厉害，但是这些感冒都是有特定的药治疗。有人说我家那个就只是咳了两日，而且是输液的， 结果第三日就白费，太恐怖了。另有网民说，这些是三年的后遗症，现在就是连感冒都要去医院做全身检查。亦都有人认为本来就是新冠，唔通新冠卷土重来？又有人话又要封路啦，定期放毒，定期卖药。有网民讽刺话：点解而家病毒特别多，得病嘅都系老百姓，真系有鬼。另有人就话：呢啲病毒喺边度嚟噶？害苦咗我哋上幼儿园嘅小孩。有人亦都话：呢个垃圾社会嘅病毒太多，坏人太多，食品垃圾太多，空气垃圾太多，能够唔死咩？仲有人质疑话：咁危险，仲系唔好生小孩。冇错，难怪网民嘅质疑，中国点解会咁多病毒，医疗产业点解会发展得咁红火，仲有近期嘅殡葬业都系近期最有前途嘅产业，点解呢？当大家睇埋以下呢则新闻，可能会对大家嘅想法有一定嘅启示。有消息指，广东多间企业追收核酸欠款，卷多宗嘅诉讼。广东爱生生物因为被多地卫健委同埋公立医院拖欠咗超过3亿元核酸检测费而起诉有关单位，但系同时因为拖欠上游款项而成为被告，陷入资金链两头受困嘅境地。喺11月8日。广东爱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公司和合并报表范围内指公司在过去一年里面作为原告方共打了69宗诉讼和仲裁官司，其中41个个案已经结案，涉及诉讼金额约为3900万元，另外还有3亿元左右的合同纠纷至今尚未结案。这些个案主要涉及2020年至2022年期间各地卫健委或者公立医疗机构拖欠公司贷款或者检测服务费，这些机构欠住爱普生物的钱，爱普生物就欠上游供应链商的钱，因此目前爱普生物一边当作原告，一边又做了被告，两头遭到夹击。爱普生物是广东潮汕的企业，在2017年4月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此前主要是做 HPV 的检测。到了2020年，爱普生物自主研发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的盒，累计检测超过 1.2 亿人份。爱普生物曾经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了业绩爆棚的3年，而在2025年前3季度，爱普生物收入 4.86 亿元，不到2022年同期的1/9。啦啦啦啦，光从业绩的表现就看得出疫情封控期间这些企业有多赚钱啊。不怪得知今年广东当局就展开了对饥恐肯亚疫情的雷厉风行的疯狂措施，一方面进行对饥恐肯亚热所谓的扑杀，另一方面就是实行封控。原来封控确实可以令到政府和这些企业可以带来非常丰厚的收入，所以在政府无能的时候就想到这些鬼主意，出卖这些鬼主意，残民以自肥啦。你人民不方便，你死你事，最紧要老子有钱。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随住越嚟越多嘅中国黑色产业链被曝光同埋揭发，譬如系电诈、人口贩运、 器官移植等话题被揭发。最近中共利用过气的明星名人，例如洪金宝、李连杰等艺人做了器官移植手术之后，身体变好，变得生猛和充满活力，做暗广，即是偷偷地做广告啊。随着这些事件的出现，人民纷纷质疑器官移植器官的来源。最近昆明一间医院一日之内就做了31台器官移植的手术，器官来源引发了质疑。消息指昆明市一间医院在一日之内就展开了31台人体器官组织获取和移植手术，全院100多名医护人员参与了。据该医院一名外科主任称，器官来自两名无名英雄，并且年纪都不大。器官来源引发了网民的质疑，纷纷要求公开器官捐赠者和受捐者的资讯。据官媒昆明日报报道，在11月6日上午8时到深夜12时，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30多个科室100多名医护人员展开了31台人体器官组织获取和移植手术。据该医院北院区肝胆胰外科主任赵英鹏的介绍，31台移植手术包括4台角膜获取、4台角膜移植、2台半月板获取、2台肝脏获取、2台肝脏修整、2台肝脏移植、4台肾脏获取、4台肾脏修整、4台肾脏移植、2台心脏获取、1台肺脏获取。对于器官的来源，赵英鹏说，两名器官捐赠者年纪都不大，都是因为发生了意外造成了脑死亡。他还若称，我们都叫他们做无名英雄。赵英鹏还说，两名捐赠者共捐献了两个心脏、四个肾脏、两个肝脏，因为其中一个肝脏在捐献之后发现有肝硬化的情况，就放弃了使用。其他还有半月板、软骨肌腱组织、四枚眼角膜，这些器官提供了给11位患者移植。赵英鹏还说，31台移植手术并不是医院创下的最高纪录，为了这次移植手术能够顺利进行，在一个星期之前，该院多个科室医护人员就开始了为这次移植手术做准备。事件在网上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质疑，我就想知道无名英雄是怎死的。有人说，如果是英雄，为什么是没名的，是在这里保护哪个，都分尸连个名都不留下。又有人说，哪个人家会这样做呢？有人就怀疑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有网民统计了自2025年10月2日到10月17日的部分失联人员的名单，还表示31个无名英雄在这里里面应该有吧。而这间医院早前就被揭发涉及抹杂法轮功学员器官，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三甲医院。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的统计，从1997年至2014年，该医院泌尿外科进行了近200宗肾脏移植手术。在1996年6月至2006年2月，实施了104宗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在2008年1月进行了2宗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2006年6月至2010年12月就进行了120宗穿透性角膜移植。2006年7月至2010年5月还参与了实施156宗肝移植。在2013年8月1日，该院为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定进行的肝脏移植的医院，并成立了器官捐献科。在2021年，该院牵头成为云南省联合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亦都称为云南联合 OPO 办公室。据报道指出，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和红会、公安、民政、 财政等14个部门通力合作，一起为所谓器官捐献事业保驾护航。在2024年，该院一共完成了35宗器官捐献，占全省捐献例数的 41.66%， 较2023年增长了 78.72%， 一共获取了器官132枚，实际移植117枚，获取角膜60枚以及基建197条。据追查国际在2023年5月1日更新的追查国际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里面指出，在2015年中共宣称停用死刑反器官之后，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肾移植量快速增长，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该院涉嫌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调查录音亦都显示，在2016年5月7日，追查国际调查员致电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肾移植病房护士，调查员询问监狱里面被捕的法轮功现在是不是不用了，该护士回答是不能，现在不好像以前那样，以前那个肾源肯定是现场就拿的嘛，去年好像就说不可以了。追查国际主席方志远在今年5月指出，中共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党政军、武警、司法系统和医疗机构，在全国活摘器官做移植的方式，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群体灭绝性大屠杀。这场罪恶已经持续了26年，至今仍在进行中，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而今活摘器官的罪恶已经延伸到社会，威胁到当今的每一位中国人。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一想，面对着中共的邪恶不出声，那是不是变相的默许承认了中共的邪恶呢？那不怪得中共就越做越邪恶，越做越嚣张了。当今全世界都看得到中国活摘器官这条黑色产业链，在全世界都指责之际，中共却无耻地顶风作案，面对世界指责进行反击，使用过气的名人艺人来到出来做宣传，帮他宣传器官移植的黑色产业链。那中国人民见到如果还不出声，那以后一切后果都是很自然发生的了，就是因果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报应。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随住全世界嘅人对中共各器官移植呢条黑色产业链越嚟越关注之际，国内嘅消息亦都陆续被揭发出嚟，有人喺西藏山洞里边发现被烧焦嘅学童身份证件。亦都有人在海上捞上来用麻包袋包住的烧焦过的年轻人身份证件，最近又有大连的村民都说在山上多次见到人骨的遗骸，到底这些人怎样失踪怎样死的呢？都指向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他们就是有组织的被失踪被谋杀了的一群，亦都是消失的一群，他们当中不乏刚才中共国医生所讲的无名英雄。消息透露，辽宁大连十里堡村民近日向大纪元披露，近年来多次在附近的山上谷发现疑似人体头骨和残骸， 并传出了儿童失踪，当地报警亦都没有结果，这些已经成为当地的常态。近期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器官移植流程之中的黑箱作业。昆明日报网站在11月6日就报道，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30多个科室100多名医护人员在同一日开展了31台人体器官组织获取和移植手术。报道称，两名来自楚雄的器官捐献者捐出了多枚器官和组织。医院北院区肝胆儿外科主任赵英鹏表示，手术持续至深夜。对此有海外人士质疑，该医院仅是称器官来自两名捐献者，并未披露姓名和登记来源，引发了医学界和舆论的质疑。有医师在网络留言说，一日30多台手术，仅是两名捐献者，如何匹配？辽宁省大连市金井子区十里堡地区居民就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不透明的现实。喜欢爬山的赵先生在11月10日辗转告诉大纪元记者，在今年的春天，他开车50公里外的一座山上探险，发现疑似不明尸体的残骸。他说，我当时落车找地方去厕所，走入树林就见到有两根头骨，还有一个黑色胶袋在旁边，骨头好像被动物咬过咁，还有一块好污糟的布，我怀疑是人的遗骨。记者问赵先生有没有报警，赵先生回复话冇。他解释话，我经常在山上发现这些好像遗骨的不明物体，报警都没有人理，我怀疑是医院还是实验室抌出来的，但是他们应该集中处理，为什么会抌在山上高。居民亦都屡次见到疑似遗骸，报警没有结果已经成为常态。赵先生说，有人在其他山上亦都发现过被抛弃的这类不明残骸，但是派出所从来不管这些事，时间长了，居民只是叮嘱他们的孩子不要靠近。多名受访者提到，大连早年曾经存在一家人体加工厂，外界长期指它和遗体塑化和器官来源有关。公开资料显示，德籍学者冯哈根斯在1999年就在大连设立了生物塑化公司，从事人体标本制作。该公司后来因为政策调整，在2012年前后关闭。另据大纪元网站在10年前的报道，一名自称曾经在厂内工作的朝鲜族男子李先生在韩国受访时指称，该厂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他妻子谷开来涉及和案件有关，遗体的来源存在异常。上述的讲法当然是未获得中共官方证实。另外，大连市金井子区另一位居民金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候回忆，前年亦都有小孩上山采蘑菇，亦都发现疑似人体头骨。他说，我们这里经常听到孩子丢失，有些是十几岁，父母外出打工，孩子跟住外婆和老爷住。他说，地方媒体从未报道过失踪的情况，还说讲了都没用。在大陆的基层民众对制度的信任正在崩塌，大连郊区居民的叙述和昆明移植手术的消息，前者暴露遗体管理的失序，后者显示器官分配的黑箱操作，两个看来无关的事件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器官和尸体之间的界限在制度之内变得模糊。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下属医学伦理和法律学系一名退休学者对记者说，当遗体被视作资源而不是生命的遗留，整个黑箱作业制度就已经偏离了人道的底线。可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国内的人民开始越来越多人觉醒了，他们纷纷发视频质疑事件的严重性。以下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是国内发的视频，其中有部分不当用语，即是讲粗口，情到浓时 爆咗粗，呢个系可以理解嘅，系可以包容嘅。如果大家唔想听，可以跳过呢一段嘅视频录音。
你有冇谂过喺我哋身边，每年有超过400万人就咁样消失咗？呢、这个数字唔系我乱讲，系电视台公布嘅。
哇，好吓人啊！400万嘅人口系一座中型嘅城市嘅人口嚟噶。佢呢度所讲嘅电视台就系播主所在嘅中共国电视台啦，即就系央视啦，系中央电视台嘅数字嚟噶。
400万条命，无声无息，无消息，无踪影。有啲话系走失，有啲话系出走。但我问一句，咁多家庭一齐走失咗，而更加令人心寒嘅系，喺呢个时候，有教授竟然提出，一旦个人被宣布死亡，器官应该自动捐献。听落好似高尚，但你有冇谂过，如果死亡都可以俾人定义，咁生命仲属于边个？正所谓买猪肉搭猪閪，继献血拜佛睇国足，戏称三大神经之柱之外，又请嚟第四件怪事。近年唔少人都喺讲紧改革，但系啲建议听完真系会冷晒心。杨海生提出要禁止放烟花，因为唔环保。
环保系幌子嚟噶，怕你哋作反就真啦。
孔庆东建议取消年夜饭，话浪费粮食，
简直就系无稽之谈。取消年夜饭，问下孔庆东嗰晚系咪唔食饭？取消庆祝除夕，即是取消除去习近平嘅意思啊，傻佬，系政治任务嚟噶，忽悠你哋啊嘛。
贾庆国话要优先解决外国留学生嘅就业，
呢句说话唔合逻辑，亦都唔合理啊！以目前中国嘅国情，年轻人毕业等于失业，搵唔到嘢做，瞓街，甚至乎饿死。中共国政府竟然漠不关心，视若无睹，理都唔理。不但冇出台任何政策嚟到帮助呢啲年轻人，而家仲搞所谓嘅外国优先。人民不禁要质疑，到底呢个系唔系属于中国人民嘅政府嚟嘅呢？定系只系一个外嚟嘅幽灵，附体喺中国人实体国土上高嘅魔鬼嚟嘅呢？
吴有富建议取消中国龙图腾，因为外国人唔中意。
呢啲就系崇洋媚外啦。
经济学家马光远话：觉得楼价贵系你自己赚得少。许宪生教授话：冇钱。叫你老婆去跑滴滴外卖嚟提高自己嘅家庭收入。
其实呢个专家佢心底嗰句系叫你老婆出嚟做鸡啊！
专家讲啲嘢好专业，不过同有病嘅人一样，就连山寨机杂交之父都唔够胆咁讲。
对，呢班专家都系精神病嘅，喺中共国所有领导都系精神病患者嚟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就听下中国第一屠夫王杰夫医生对中国人的建议，对穷人的建议。
一些贫穷的人圈养起来，把器官取出来拿来买卖的现象。
屌你老味，赢晒啦！世界冇人敢同你哋玩。如果系我，我就建议啲专家收40蚊一晚同 DJ 陪种。要讲仆街，肯定就系黄有光，一个澳洲籍华裔教授，祖籍广东潮州，不过肯定系避孕失败嘅产物。居然讲要推行一妻多夫制，仲要将油价提高10倍。其次就系器官捐赠，黄教授仲提出，人一旦被宣布死亡之后，佢嘅器官就应该被默认捐献。
只是个救命的手术，他就是说不做的话就会就此生命。我们2015年才有公民的器官捐献，
嗯，
将心肺移植一定是在公民捐献的情况下才能培养出医生出来，所以我们的医生呢现在还非常欠缺。
就是怕啲人唔同意捐献，呢啲说法一句句都离开石谱，但更恐怖的是他们居然有人听，有人拍手，你的无偿捐赠。
是啊，这些就是大方向啦，是大外宣的工作来的嘛。中共就是分工这么精细啊，来到败坏和毒害中国人，坑害中国人嘛。
患者不是无偿使用，而是零成本高价出售。讲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八年前的大清，那时广东福建一带民不聊生，饥荒、战乱、赋税压到人透不到气，地方官见洋人要富有银子赚，于是开了一条合法的生意，价目写得清清楚楚，卖了一个壮丁卖四两银，运到澳门中转就升到十五两银，到了洋人手上最高可以卖二十几两银。澳门那时就是条人命走私线，表面是葡萄牙租界，实际上是血汗的中转站，好多苦力船未到岸就死晒，尸体成堆咁掉落海。到咗古巴、秘鲁、马来嗰啲地方，日日被鞭打，被逼劳动十几个钟，有啲人连家人最后一面都冇见到就死咗。嗰时官府口口声声话自愿出洋，但有几多真系自愿？被卖、被拐、被逼嘅人一批又一批，衙门包头买办，每层都要抽成。人命就变咗一本账面嘅买卖。而家我哋讲全球化、创新、出口，但唔好忘记，百几年前我哋出口嘅系自己嘅血肉。今日我哋唔再卖苦力，但系当400万人失踪，当器官被默认捐献，当人命变成数据、变成项目、变成指标，其实出口嘅仲系人啊！历史会重演，但唔应该重犯。我哋唔可以再俾人当货，唔可以再默认沉默，记住佢哋嘅名。历史会洗走血迹，但洗唔走良知啊！真正嘅文明唔系建喺数据上，系建喺人心上。感谢观看，有时间咪点个赞、订阅频道咯。啊，
我哋再听一下喺呢个人口贩卖嘅黑色产业链底下，被失踪人口嘅家长们，佢哋嘅呐喊声音啊！
这就是徐子家长的心声，我想只有亲生父母才会喊出这样撕心裂肺的话，他们是有多无助多无奈，才会一个个跪在地上，希望获得路人的关注，多一个人便多一份力量。
我天哪，我昨天看到一条新闻，现在真的太恐怖了，甚至连大学生中学生都在失踪，幼儿园失踪的不胜其数，一个个都在报道失踪，真的是有点反常的，真的呼吁没有身份证的宝宝一定要抓紧去办理。
唉，仲信报失呢回事？你仲信呢个系统可以帮到你啲乜？不过话说回来，除咗咁样走一走形式之外，呢啲家长亦都无能为力啦。佢哋乜都做唔到，只有喺度呼天抢地。
这是一个15岁的小男孩捐献了自己所有的器官，包括心、肝、脾、胃、肾，全部都捐献了。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说实话我的内心特别的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他妈妈采访说，我希望我儿子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当然首先要肯定的是，这的确是一种很伟大的行为，但是呢，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妈妈，心里面就五味杂陈，就是有两个疑问一直压在我的心里面，也不知道说出来到底合不合适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男孩他如果说五脏六肺他都是健康的，那么他的死因又是什么呢？第二个疑问就是，器官捐献它需要一个鲜活度，那么就是在摘取他心脏的时候，他这个心脏是已经停止跳动呢，还是仍然在跳动？如果仍然在跳动，对于这个男孩而言，到底是一种大爱还是一种残忍呢？又怎么会忍心呢？
问得好啊，中国里边就是有好多拐子佬、拐子婆，他们都是那些失中儿童人口的父母来的，法律上的父母啊嘛。之前20年他们就将他们屈断了手脚做乞衣，他们就做丐帮的帮主， 将佢哋抌落嚟深圳罗湖区，喺罗湖区行乞，帮佢哋日日赚钱啊，欺骗善良人嘅布施。而家器官值钱啦，咁唔系索性将佢卖埋出嚟啦？卖零件值钱啊嘛，有价有市，大家可以计一计，亦都可想而知噶啦。电视台拍摄话佢伟大，呢啲系大内宣做嘅工作嚟噶。你又上当啦，俾佢忽悠咗啊！
打听个事，这全国1000多家孤儿院，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孤儿，我身边的朋友也没有遇见过，你们遇见过吗？难道他们长不大，还是长大后的他们不需要工作？他们去哪了？谁能告诉我？
问得好啊！全国成几千间孤儿院，嗰啲孤儿唔知去晒边呢？全部都未养大就卖晒出国外，定系卖晒俾国内嗰啲有需要嘅工厂呢？入厂拆零件，拆完零件仲进入人体加工厂做标本，或者进入食物链做食物，会唔会系咁呢？
他检查的时候，他是推出来，然后是眼睛盖上的。我就把我女儿的纱布翻开，当翻开那一刻，我就已经崩溃了，因为我看到我女儿，她眼睛根本都看不到黑眼珠。
事件经过是今年2月份，9岁的女孩因血管畸形，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硬化剂注射手术，术后呢因缺氧35分钟成为了植物人。事后呢，家属发现医院多个科室的多名医护人员集中时间篡改病历。最后经这个郑州市卫健委调查后确认该行为属实，已依法立案处理。这个女孩的妈妈是亲手将孩子送进手术室，术后呢却长时间见不到孩子，当看到孩子术后状况是崩溃了，孩子眼睛也看不到黑眼珠了。手术过程中包括手术后的发生什么，这个不了了之。像这种事情我感觉哪个父母他也受不了啊，这医院都哎呀也不知道咋说了。医院里的医患办工作人员回应，此事目前处于法院诉讼阶段，但是现在法院呢尚未有定论。有网友评论，这件事情最后会不了了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所谓的公平呢？期待最后的结论吧。
哎，仲信中共国入边有乜嘢叫做公平？你就真系太天真啦，简直就系未瞓醒啊，火宅之人。仍然在梦中。
我年轻时候不懂事啊，签署过那个器官捐献协议，我现在想把它取消，我想问一下怎么取消。我在豆瓣查了一下，他告诉我去那个公众号取消，我点公众号没有看到豆瓣提示的那个撤销捐献那个操作，然后我看到上面有电话，我查了一下河北这边的电话，然后我打过去，今天是周日也没有人接，我周一的时候再打一下试试，我要取消，我决定不捐献。
哎，终于奉钱搞了，虽然是迟了一点，你已经跳了落中共的圈套入面，想要解套难啊，真的好难啊，祝你成功啦。不过讲返转头，中共这些手段乜嘢献血啊、验血啊、器官捐赠啊，甚至讲紧死人啊就当佢自动捐献器官，特行器官国有化，这些咁嘅做法，中共已经将佢嘅黑手推紧落香港啦，睇下香港挨得几耐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